我们的主，我们攻读了你的话语，再一次我们是看到了这一段很熟悉的经文，求你今天跟过往一样，当每一次看到熟悉的经文的时候，我们恳求你给我们看到新的亮光。我们也恳求你，当我们看到了新的亮光教训之后，求你给我们力量，能够把我们所领受到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能够真正的行出来，把一切的荣耀都归在主你自己的名下，奉主的名求的，阿们。今天的题目是什么？上礼拜的题目是什么？你可以不必带，你没来。上礼拜我讲什么？我讲了，上礼拜我没来。哎呦，对不起，糊涂了。我的意思就是我上一次来我讲的什么你们都不在，所以你不能参加考试。我上一次来的时候讲的什么题目忘了，就是了，还记得吗？大声一点啊，听不见啊。不是上一次我来，那是前一次。我上一次来是讲喜乐的人生，记得了吗？喜乐的人生。那么我曾经问会众，你们常有喜乐吗？有一位弟兄坐在这儿，今天没来，他说有的时候很诚实，有的时候他没有喜乐。那么今天我同样问你一个问题，今天的题目是无忧无虑的人生，请问你有忧虑吗？你有忧虑吗？点头了，有吗？有，每个人都有。这个就麻烦了。你看啊，刚才我们不是读了这段的圣经吗？最后34节说什么？不要为明天忧虑，不要为明天忧虑。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假如我了解这一节圣经的意思，就是34节应该是这么说，不要为今天忧虑，才比较好像通一点。因为明天还有忧虑呢，你不要为今天忧虑，明天还有忧虑的呢。所以呢很实在的情况就是我们人人都有忧虑。我有吗？张长吉有吗？你没问我，我自己问自己了，有没有？我诚实的告诉你，有。但是常常我感觉到有的忧虑是不应该有的忧虑，不应该有的忧虑我也有，是很可怜的啊，这个人的常情。所以呢主就说了不要忧虑，这是一条命令。那假如我忧虑，那我们就是违命了。盼望主今天透过他这番的话语啊，帮助我们呀。刚才读的这一段的经文，短短的10节经文， 在这个十诫经文里面，忧虑两个字一共出现了啊，你喜欢的话你回去算算看，一共出现了七次，十诫圣经忧虑两个字出现了七次。我们常常忧虑，我们呢年轻的时候读书的时候为我们功课忧虑，读完书了来工作了为我们的工作忧虑，我们为我们的金钱家庭一切一切的忧虑，来到美国了能不能够拿到绿卡为绿卡忧虑，有吗？啊，很正常的情况。人老了，人老了常常为我们自己的外貌忧虑。在座有没有一个人不照镜子的？每天总是要照一下镜子，对不对？为什么照镜子？当然要梳得整齐，不过常常就是看看那个皱纹多了几条，为外貌忧虑，为我们的身材忧虑。所以我这套西装一直是穿住的，掩盖我的身材，下不去了，这个地方下不去了。我们为很多事情忧虑。今天我们看新闻的话，你知道有一个人很出名的，胖胖的，面孔胖胖的年轻人叫什么名字啊？姓金的啊，金正恩。你知道他的忧虑是什么吗？他现在正在忧虑，忧虑什么呢？美国也好，日本也好，他忧虑美国或者是日本会派人来谋杀他，这是他的忧虑，日夜坐立不安。他的爸爸也有忧虑，金正日，你知道他的忧虑是什么吗？他怕坐飞机，所以金正日那个时候从北韩去中国，他不坐飞机，他坐火车，忧虑，他怕坐飞机。每个人都有一些忧虑的。这里我跟大家分享一个资料，一个调查的资料，很有意思的哈，仔细听。每一个人都有忧虑，没错。有一个调查的报告，他说，40%的忧虑是不会发生的。既然不会发生，你为什么去忧虑呢 ？OK， 所以已经有40%要把它除去了啊，40%。还有30%的忧虑是什么忧虑呢？是已经过去了。所以已经70%不需要去忧虑了啊。那么还有呢？12%是他人的批评，对你的批评，但是大部分都不是真的，所以不要忧虑。所以这个调查的结果结论是什么呢？真正需要忧虑的是只有8%。100%里面只有8%是值得忧虑的。忧虑这两个字在原文希腊文里面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撕裂的意思，撕开，是那种意思。所以有忧虑呢就把我们的心把它撕裂了，撕开了，是有破坏性的作用。所以忧虑这个东西是不是好东西呀？不是好东西，所以我们不要忧虑。今天跟大家分享三点啊，我们为何忧虑？这个"何"字，这个"何"是什么的意思？为何不是为什么忧虑？ 是为哪些东西忧虑 ？OK， 根据刚才我们读的圣经，第一，我们为哪些东西忧虑？第二，我们怎么样除去这些忧虑呢？最后，经文里面教导我们，到底谁是我们的主人？我们一项一项的来看啊。假如你手上有大纲的话，我就照着这个大纲来跟大家分享。首先，我们为哪些东西忧虑呢？圣经告诉我们，为饮食，为衣裳，为我们的寿命。这是刚才我们读圣经里面的几样特别挑出来的忧虑。好，我们先看，哎，饮食，先看饮食。当然这个饮食这件事情是有文化的背景的啊。当我小时候在中国的时候，我们见面就会问你吃过饭了吗，意思就是说不是每一个人都吃过饭了，是关怀的意思，你吃过饭了吗啊。今天也有的人还是这么问啊，吃过饭了吗？福建人是更有情意更深的，你吃饱了吗？你吃饱呗，还要吃得饱，很有意思啊。但今天呢，在国内吧，美国不必说了，在我们国内，丰衣足食是已经相当普遍的现象了。所以现在见人问什么，常常问的我得到的资料是，你这个离婚办妥了吗？所以他的忧虑是到另外一个阶段警戒去了。哎，所以今天呢，我们不需要为食物饮食来忧虑啊，我们都是丰衣足食的。那么第二，衣裳，我没有到过你家，但是我不需要去你家，我就知道你的衣橱里面衣服多得不得了，对吗？被我看到一个人点头，衣服多的，有的时候那个衣橱里面你走都走不进去了。现在我们是到了这种的地步，那么为什么要为衣裳忧虑呢？不过在东方社会呢，有关这个衣着是相当讲究的。美国就随便的多了啊，就说教会吧，在我们教会的英语堂来讲到了，就是随便穿就来了。很多现在的大教会，美国的大教会也是这样啊。不过呢，今天你回到国内去，中国远东对衣着还是非常注重的。有一件事情我永远忘不了，60年代呢，我呢是在大学教书，有一次呢我去了香港，去了香港，我就把我平常常常在学校里面教书的时候穿的那套西装穿到香港去了。好，长话短讲，我香港有一位姨母，那个时候她呢就轻轻地来告诉我，让我见到长吉啊，你这套西装啊以后不要再穿来了啊。还有这种情况我永远忘不了，我认为是已经不错了，但是用香港的标准这套衣服不能穿了。所以有的人就为衣裳会忧虑，这套衣服是不是还能穿啊，或者是不能穿了啊。这个呀，好，最后第三，还没讲到第三的时候，有的人我刚才说衣橱里面都走不进去了， 有一个女人很出名的，以前的菲律宾总统的太太，马克思太太，你还记得吗？她有多少双的皮鞋、啊？还记得吧？3000了，对呀、啊，那个是真是过分了。那么这些东西啊，我们的衣裳、我们的装饰、我们的皮鞋，这些都是我们的身外物，千万不要把这些东西当成啊成为一个忧虑。啊，最后，圣经里面也提到寿命。你们哪一个人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或者是说使身量多加一寸呢？啊，那今天呢，我们的人呢还是不断的忧虑，忧虑比以前更多，因为我们对这个健康、对身体都比较比较注意了，那么医学也比较发达了，所以呢，什么东西可以吃，什么东西不能吃，我们现在是越来越注重这些的，不是坏事，但是我们有的时候也许去忧虑的过多了，要活到老，这个是一般人的向往。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中医说什么啊。中医呢讲五志七情，请大家看这七个字啊。第一个字是喜啊，我想说什么呢？这七个字里面都是跟心有关系的，怒、忧、思、悲、恐，都是有心在里面啊。喜呢没有心，但是呢，喜跟心分不开的。比如说有两个成语，心花怒放。心花怒放就高兴起来，喜乐了嘛。还有心广神怡，又是心，所以我们的心的状态，心啊状态啊，我们的喜乐的状态跟我们的心是分不开的。所以呢，喜怒忧思悲恐惊这七个字啊，都是我们情绪的表现出来的现象。所以中医说这句话啊，怒则气上，思则气结，什么意思啊？人呢会被气死的，思呢可以把气结，脾胃呢功能就低落了，胃口就没有了啊。所以今天呢，很多人有胃病都是从心来的，忧虑来的，所以过度的忧虑啊，就会产生忧郁症啊，这个都跟我们的这个忧虑的态度有关系。所以中医后来说，寒暑伤形，喜怒伤神，什么意思？天气冷跟热，只能使我们什么？啊，中暑了或者伤风了啊，但是喜怒是从心里面来的，会伤神。意思就是说，啊，伤风咳嗽、中暑这些可以很容易医的，但是伤神跟心有关系的就不容易医了，啊，心脏病就不是这么简单了啊。所以呢，这个我们的心态跟我们的身体的健康有直接的关系，所以我们要好好的注意我们的心情，我们注意健康啊。那么还有呢，中医告诉我们健康这两个字啊，什么意思？ 体壮就是健，这是跟生理有关系的，但心理就是康，那就跟心理有关系的。所以一个人要有健康，两方面的，一个是身体的，一个是心态的。所以我们这个今天讲到忧虑，要很注意，很注意我们的这个心态啊。我想大家都知道，中国历代的皇帝最长寿的是哪一位？知道吗？最长寿的。或者我问你另外一个问题，中国历代的皇帝很多很多了，很多了，他们平均的岁数是多少？也许你没有听过，平均岁数只有39岁，很奇怪的，皇帝的命很短的。唯独乾隆皇帝多少？89，没错，乾隆皇帝是寿命最长的一位皇帝，他懂得养生。 OK， 他的经验啊，我跟大家分享乾隆皇帝是怎么会这么长寿。他注意每天早晨起来，他注意三件事情，这跟我们保健有关系的。第一，深呼吸。当然在北京不能深呼吸了啊，上海也不行，但是我现在讲清朝啊。他呢，这个没有起床之前，他在床上有许多的动作，我现在不描述了。那么然后呢，起床以后就到外面，到户外深呼吸，这是第一个动作，乾隆皇帝每天做的。第二，他叫做四方挑，先看东，再看南，东南西北四方远挑啊。然后呢，就什么呢？就锻炼他的眼睛，他的视力啊。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听起来很熟，但是感觉到非常重要，进大便。我没想到乾隆皇帝很注意这一点，每天一定要一早起来大便一次，养成一个习惯，这是他的养生之道，每天做三件事情，所以活到89岁。乾隆皇帝不仅是长寿，并且他也是，我假如没有记错的，唯一的信奉基督教的皇帝，不是乾隆吗？啊，康熙，对不起，对不起，我真的搞错了，真的搞错了。好呀，康熙不是乾隆，对不起。好，所以啊，这是忧虑啊。那么然后呢，进入更重要的一点，我们如何除去忧虑呢？这个想也是应该我们来要做的啊，如何除去忧虑？三点，我们要确认神的主权。第二，我们要学习交托的功课。第三，我们要操练面对现状，我们一项一项的来看。第一，我们要确认神的主权。我们看一节圣经，哥罗西书1:16，哥罗西书1:16说，因为万有都是借着他造的，天上的和地上的，看得见的看不见的，无论王位和的主权，统治的和掌权的，一切都是借着他造的，也是为他而造的。所以我们的神是掌管一切的，蛮有主权的神。这个是 圣经给我们的提示啊。呀，我们要刚才我说的要确认神的主权。今天在世界上发生很多的事情都是我们无法操纵的，都是我们无法操纵的。去年在我们教会，应该是去年母亲节的时候，我们一位弟兄失去了他的妻子，你看多难受啊！母亲节的时候，是去年吧？不，马师母啊，马师母不是母亲节啊，他是六月的时候啊，谁呀、啊？黄耀义，对了，你们恐怕不认识他，廖义的姐妹被主接去了，正好是母亲节，多难受啊！那么一个月以后，父亲节，有一位姐妹失去了她的丈夫，你还记得吗？我一时想不起，但是我记得有母亲节失去了一位姐妹，父亲节失去了一位弟兄，很伤心，大家都很伤心啊！最社会的时候来的人不少，但是我们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一定要什么呢？一定要确认神的主权啊！生有死人，生有时，死有时，都有定时的，这个逃不掉的。2013年的时候，我生了一场大病，那个时候我还不认识你们，你怎么你听过？你点头，讲过是吧？啊，不是在这里讲，啊，我生了一场大病，肺炎，停止呼吸，严重的很厉害，那个时候我。这一辈子生的最重的一次病，在医院里面整整的住了10天里面的5天是在那个加护病房 ICU， 5天当中的4天我根本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OK，进 ICU 的之前呢是停止呼吸了，所以我的那人啊，医生跟我那人说要用这个机器来帮助我呼吸。 OK， 很严重了。我的那人就问医生，问了一句话，这很重要的一句话。我的那人问那个医生，姓林的，你信不信神的主权？他说我信。哦、oh, good， 那我的那人就说那就好，就请你去帮助我的丈夫把机器装上去。我那个时候啊，我当然不省人事，但是我的那人就把一切都交托给神了，确认神的主权了，我们都交在你的手里面，这个是很重要的。怎么样除去忧虑？我们要确认神的主权，凡事都有定时的，什么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不知道，神早就知道了啊。所以这个很重要，第一点啊，我们要确认神的主权。第二点，我们学习交托的功课不简单，这个交托的功课是要我们要一辈子来学，也许还不一定学得会，但是我们要努力。我们看几节的圣经，这些圣经我们都看过，都是读过，但是要做到。第一，这圣经是在彼得前书5章7节， 很熟悉的一段经文 1 Peter 5:7， 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献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一切的忧虑借给神啊，要尽量去做，能做到就不会有忧虑了。诗篇55篇22节那里比的前书5章7节更好，我认为更好。你们要把你的重担借给耶和华，他必什么抚养你啊。这个给我们，我读的时候给我很大的安慰。他永不叫一人动摇啊！这两节圣经是神给我们的应许，我们把这两节圣经抓住，神给我们的应许啊，我们就会除去我们的忧虑啊。第三节圣经也是很熟悉的，腓立比书4章6节，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接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假如我们真的能够做到，我们的忧虑就应该是没有了啊，至少是减轻很多了啊呀。但是我们呢总是信心不够，我们的信心不够啊，也是可以想象得到的。回想到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他常常说了一句话，对他的门徒们说过一句话，什么话？你们这小信的人啊，你们这小信的人啊，这句话他常说啊。有人说过这几句话他一共说了5次，都是对门徒说的，门徒的信心也不够。所以现在我们的信心也是不够，所以才会有忧虑。求主帮助我们把这些信心赐给我们，把一切的忧虑借给神，因为他顾念我们啊，因为他会抚养我们。 OK，这个是除去忧虑的第二个办法，就是交托呀。我讲一个故事给你听。有一次在一个地方打仗，爸爸带了儿子在逃命，后来呢爸爸就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他发现地上有一个洞，那个洞跳下去以后，这个枪弹就打不到他们了，他就跳下去了。跳下去以后，他就跟儿子说：“跳下来，跳下来。”洞里面黑黑的，儿子没有跳，为什么？他看不见爸爸在哪里。爸爸说：“跳，我看得见你，你虽然看不见我，我看得见你。”叫儿子跳下来，今天也是一样。神顾念我们，要保护我们，要我们跳下去。我们说我看不见，但是神说我看得见你，神能看得到你，看得到我。所以我们要把这个忧虑都献给神啊，这个是一个信心的功课，信心的功课。回想到摩西过红海的时候啊，我说这件事情的时候，在你的心里面会有一幅图画显现，前面是红海，后面是什么？追兵。换句话说，死路一条，进退两难。在那种情况之下，你忧不忧虑啊？应该忧虑了，没有解决的办法。那结果神说了什么话？神对摩西说：“ 透过摩西说什么？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只管静默，不要作声。这是神透过摩西向老百姓所说的一句话啊。在那种紧张的关头，进退两难的关头，神就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只管静默，不要作声。这是完全的等候，这是完全的交通。OK， 所以怎么样除去，怎么样除去我们的忧虑？我们要学习交托的功课。容易说不容易做，但是我们要操练，要操练。第三，我们要操练面对现状。什么意思？有三个办法。第一，叫做除去奢求；第二，满足现状；第三，活在今天。我一个一个很简单的解释。除去奢求，什么叫奢求？就是不现实的要求，或者要求一些根本不需要的东西，就是奢求或者妄求。今天很多人看到某某人有什么，就很想要什么。今天大概每个人都有手机吧，肯定了。但我假如问你，你的手机是哪一种的手机啊？你肯定是有一个 iPhone 吧？你不用 iPhone 更好了是吧？比 iPhone 更好。我也有手机，我这个手机10块钱。啊，我说一个月是付10块钱 ，That's all。看看你的，肯定比我好，肯定比我好，对吧 ？OK。但是我告诉你 ，Irene， 我不要，我真的不要。这个是我就满足了，我有这个就满足了，我没有奢求。对不起，好像高举自己说了一些高举自己的话，不是那个意思。我做一个很简单的比喻，这个 iPhone 是出不停的，现在第七了是吧？哦，第八了，哎呦，好可怜啊，这个世界。哎呀，所以不可妄求，不可奢求。我根本感觉没有需要，就不要想去求，不要说他们都有我也要有。问题就来了，问题就来了。这个是第一点，我做了一个很简单的例子。这个第二是满足现状，跟这个第一个有密切的关系。我满足现状了嘛？我对我的手机虽然是很上海人叫做特别，不值钱的，但是我已经满足了嘛。这就是这两个是连在一起的， 既然我已经满足了，我就不会有奢求了。很多问题都是奢求来的，我要没有，我要得不到，我一定要想办法得到，问题都来了呀。我们要满足现状，是上一次我来的时候，我不是说吗？圣经里面对知足有一个定义，还记得吗？啊，提摩太前书后六章那边说的，有衣有食，就当什么？就当知足。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我们今天在座的吧，没有人缺衣缺食，所以我们应该是知足的，我们是满足现状的。一个满足现状的人就不会有奢求，连在一起的。第三是比较抽象一点，要学习活在今天。什么意思？我好好的解释一下。圣经最后那些圣经告诉我们，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有他自己的忧虑。因此呢，我们要好好的活在今天，我们要好好的珍惜今天，活在今天，不要为明天忧虑呀。这个不太容易，我知道不太容易。神要我们好好的注意今天啊，不应该为明天忧虑。我们走信心的道路啊，我们走信心的道路是一步一步一步走的。圣经说神的话是我们什么？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常想这几个字，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什么意思？我的领会是这样子的，神的话只有带领我们走这个信心的道路，是一步一步一步一步的，脚前的灯嘛，我先看清楚的这一步嘛，脚前的灯，你一步一步走才能够看到路上的光。你能够了解我所说的吗？你不要一来就想看到这个啊，全面全光亮的，不，神的带领是一步一步的，所以才是脚前的灯，走上去一步，然后才看到路上的光。能够体会，能够了解我想说的什么吗？所以不要急，神是带领我们很稳妥的一步一步走的，所以我们不要愁明天。明天到的时候，神自然会带领我们走第二步路啊。这个我就做一个比方吧，现在很多的车子都有 GPS 对吧，到了一个要去一个地方不认识的，就用 GPS 了。 GPS 是怎么带领我们到那个地方去的？GPS 是怎么带领我们走那条路的？你把那个地址打进去，他马上告诉你到那里吗？没有啊，一步一步的。 Next turn 500 yards、Turn right 或者怎么样，这是脚前的灯啊，就是那么一点点。 GPS 去告诉我们 The next step, next turn。不要急，相信他啊，很有意思的。GPS 它的信号怎么来的？都是从上面来的。你看到这个很奇妙的事情啊。GPS 的信号是从上面来的。 我们走信心的道路，那个指示也是从上面来的。当然我们现在讲的是上帝的上面， GPS 就差得很远了啊。所以我们要活在今天，不要想得太远。我给大家介绍一个人，这个人我们应该知道，但是很少人，也许很少人会知道他， Elizabeth Elliot 啊，这谁的老婆啊？谁的老婆？ Jim Elliot。 那谁是 Jim Elliot？ 应该是50年代惠顿大学有三个学生到南美洲去宣教啊，他们一队人，几个人我忘了，完全被这个印第安人这个屠杀了。那么 Elizabeth Elliot 呢，是其中一位 Jim Elliot 的太太，她继承她先生的这个使命啊。今天这句话是她讲的啊，当然跟宣教没什么太大的关系，她也写了很多有关宣教的书。那么这句话他就说了， Today is mine, tomorrow is none of my business. 很有意思。 If I peer anxiously into the fog of future, I will strain my spiritual eyes so that I will not see clearly what is required of me now, 或者是 today。 假如我们把我们的注意力放在将来，太多的放在将来，一直在想明天会发生什么，将来会怎么样，假如我们一直在这样子想明天怎么样，后来怎么样，我们就疏忽了今天了。所以我们要活在今天，就是那个意思，就是我刚才说的，要活在今天。但是你不要误会，不是说不为明天打算，我现在讲的是不为明天忧愁，不是说我们不做计划。我们的神是一个做计划的人，神是很有计划的。在这里神绝对不是教导我们糊里糊涂的生活，不是那个意思，绝对没有那种意思啊。神是一个计划者，所以呢我们也要做计划，不是为明天忧虑，而是为明天计划。好，这个是好，我们再看下去第三的啊。最后圣经问我们，谁是我们的主人？什么主人呢？是马门呢，还是上帝？只有两个选择，谁是我的主人？是马门还是上帝？因为24节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就是恶那个，爱那个，不是重这个就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啊。特别注意侍奉这两个字在这里，原文的意思是敬拜，意思就是说你不能同时敬拜马门与敬拜神。我们看一下这个选择啊，你们喜不喜欢看这个 TV program 啊？我们以前有一个朋友，他每天一定要看的。我偶然也看了一下，你看这个猜的这个 puzzle 是什么？你可以填进去吧，那个字填进去啊。You cannot serve God and Mammon， 不能侍奉主也侍奉 Mammon。 OK， 好，那么你看这个人呢、啊，他要做一个选择。你看这个人呢、啊，看他左手是圣经，右手是一大堆的钞票，要有做一个选择啊。他怎么选择啊？你看他的眼睛就知道了。你看到他眼睛吗？嗯，眼睛是看什么？眼睛在看金钱呢。啊，那么好， 我们到底是要选择金钱的还是上帝？我讲一个，讲一个神话故事，你肯定你们都听过的神话故事。在古希腊有一个国王叫做什么？Midas， 中文不知道叫什么 Midas。 他呢就是有一天向希腊神求什么？求神给他力量。什么力量啊？看，神给他力量叫做 Midas touch。 怎么 touch 呢？就是点石成金。他不管是他碰的什么东西，那个东西就变成金了。他向神求 OK， 这个神话啊，不是真的。那么他就向神求了，那个希腊的神呢就真正的啊，就答应了他。所以呢这个 Midas 国王呢就有这个点石成金的这个力量 OK， 有了，有这种的本领了。有一天他的女儿来跟他抱，女儿来抱爸爸，结果他的女儿就变成金了。当然是神话啊。所以这个国王呢懊悔的不得了，女儿变成金了，这个叫做 Midas touch， 这是神话。那么今天呢我们呢对这个金啊，或者是对这些财富呢有三个错误的观念啊，这是张长基说的。第一，我们高估了金钱的力量，以为有钱就行了啊，有钱万事能，没钱万不能，这是一般人说的。张长基说什么？不要靠金钱，因为什么？金钱不可靠。我们高估金钱的力量，高估了金钱的力量，远远的高估了金钱的力量。呀，中国人不是说吗？金钱能使鬼推磨。啊，你只要肯花钱呐，什么事都会有人替你做。啊，就高估了金钱的力量。第二，金钱能带来幸福，谁说的？我今天认识很多的有钱人都是不幸福的，并且更多的忧虑的。第三，金钱是最可靠的，胡说八道，金钱是最可靠的。好，我现在介绍一个人给你看，这个人已经出名的不得了了。 OK 啊，认识他吧？当然认识他嘛，对不对？你知道马云成为巨富以后他说什么话？我告诉你，他说我现在才开始为金钱忧虑啊，好像很矛盾啊。他现在钱是多得不得了了，但是他说我现在开始为金钱忧虑，什么缘故？他说这句话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他才开始发现两件事情，他发现金钱的不安全性，不安全，不可靠。另外他发现他的朋友是真还是假，他看不出来了。所以金钱不可靠啊。那么好，所以我们呢哎，牧师来了，我赶快要停了。这个呢是玩弄字眼，我们不要做财奴。金钱呢是可爱的东西，也是可怕的东西，这句话我在这里讲过。可怕的一个地步是什么呢？它会害你。金钱不过是一个工具，一个工具我们来用的，所以我们不要做财奴，不要做金钱的奴才，听懂了吗？我这个是玩弄字眼， 我们要奴才，我们要这个奴在这里，这个奴才这个奴啊是一个动词，我们要把金钱当作是我们的工具，我们不要使金钱把我们当成工具，搞清楚了吧？我们不要做财奴，我们务必要奴才，搞清楚啊，这一点很重要。所以呢，我又说过这句话，张昌基说的，人生三苦啊，苦学苦干苦算了，读书的时候拼命学，读完书了以后就拼命干，到了退休的时候还不知道结的钱够不够就苦算，这个是人生三苦，我叫的。所以我们才忧虑嘛，每一个阶段都在忧虑人生三苦啊。今天呢在中国呢也做房奴，做车奴，做负债族，还有最后是月光族。什么叫月光族啊？月光族有两个解释，第一个解释是大家都知道的，每个月都花光的，赚着钱赚来了每个月都花光了。但另外一个解释更有意思，我想，因为他付了很多的债，他整天在大叫计算，所以到了晚上半夜了，月光出来他还在算，很可怜。所以今天呢，我们不要为这些事情忧愁啊，要除去我们这些忧愁。好，我看我的时间已经到了，我这些都不讲了吧。这个是两年以前天津的这个大爆炸，还记得吗？我给你们看，这意思是这样子的。我看到一个报道，记者现场照了这些照片以后，然后写的报道。这个记者是北京时报的记者，他看到了以后，他就说了一些话写出来的。他说每一个人的生活呢都像是一个陶罐，里面装着很多的东西，但它太脆弱了，一次震撼就碎了。所以不要为世界上的东西啊抓得那么紧。我们辛辛苦苦啊赚的钱，买的房子，买的车，一瞬间就破碎了。我们花了天数无数的时间给自己这个囤积了生活的用品，一瞬间就消失了。这是他去采访以后，在现场采访的一种的心里面的感叹啊。啊，这个记者是不是信主的我不知道，不管，他就说出这些话来。所以我们要不要抓住啊，把我们的世界上的身外物抓得太紧。所以呢，好，我们不要去侍奉马门，我们要侍奉我们的上帝。最后结论，我们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我们不需要忧愁。呀，我们不需要忧愁，求主帮助我们。我知道只是一个信心的操练，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谢谢你用一段很熟悉的经文再一次的提醒我们，主啊，帮助我们走上了信心的道路，承认主你是掌管一切的，让我们在这个信心道路上面知道是你掌管一切呢，所以我们就不需要忧虑今天明天甚至将来。求主也帮助我们，奉主的名求的，阿们。